我们先做个。天地的主，至高神，我们带着一颗喜乐心，同时也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你的殿中。主，我们带着喜乐心，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因为你是这创造天地的主。主，我们真是愿意脱离一些卑贱的事，成为圣洁，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人实在不算什么，人的话语更是无用，但是主，你的话语却是我们的生命。真是求主你自己在这边做你自己要所要做的工，让你自己的名得到赞美。主，真是求主你来使用我们，将仰望，将交托，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有我们在信息之前所唱的那首诗歌，祷告之时，甘甜之时。我愿意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从圣经中学习如何祷告。首先呢，我会很简短的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祷告的自然性，很简短的。然后我会交通一下到底什么是祷告，祷告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呢，我会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祷告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然后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我们从圣经中怎么学习如何祷告，然后祷告结果是什么，然后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在这边的话，还没有开始信息之前呢，我愿意想说，假如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带着自己的圣经的啊，可以就拿出来好吗？假如你今天没有带圣经的，就麻烦跟招待讲一下，请招待发给你一本圣经。那今天呢会查比较多的章节，所以说假如您今天带着自己圣经的，你现在可以就准备了，然后没有带圣经的麻烦招待发下好吗？都有了吗？啊，今天会查比较多的圣经，有自己圣经的麻烦你自己拿出来，没有圣经的请招待发下去。首先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祷告的自然性。我们晓得呢，地球上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不管是你在哪一个村落，不管那个地方文明是多么的开花或者是多么的落后，可是呢有一个通信，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处的民族呢不向他们的神祷告。为什么？为什么这是祷告为什么会这么在人类之中这么的普及呢？当然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在哪里呢？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们就请弟兄姐妹翻开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都翻到了吗？夏年，你今天戴眼镜了吗？没有是？你可以念一下吗？还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好，我们谢谢夏莲。好，从创世纪可以告诉我们呢，神创造万物，可这所有万物之中呢，他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呢造了我们人。所以也就是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我们人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心愿跟神沟通。你看不到除了人之外，你看不到其他的动物像他 他们所谓的神祷告，对不对？所以说人是万物之中唯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唯有人有这个能力，而且有这个心愿跟神沟通。好，这就是祷告自然性，这是祷告自然性。那么到底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在圣经之中呢，就我所了解的，没有一处地方很明确的讲说什么是祷告。但是圣经中呢，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如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只是没有个地方完全的把它总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看一看，有一个地方呢是 Westminster Catechism， 就是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他在那边提出了什么是祷告。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祷告，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什么是祷告？
祷告是
向神献上我们的心愿，并承认我们的罪，感谢神的怜悯。这个要理问答呢，影响英国还有北美的基督教世界很深很深。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这确实就把圣经里头关于祷告的定义很简单又很明确的就表示出来。我当然不在这边，不是因为他这边有一个要理问答我在这边，而是他确实有圣经上的根据，我在这边就愿意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为什么祷告的定义是这样。首先呢，我们立刻可以看到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我想奉靠主耶稣名绝对不是形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主耶稣呢，他是最不讲究外面的形式的。假如说主耶稣都在他的教导之中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奉主耶稣的名，那我们就要必须要考虑，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呢，我们晓得我们看到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是最不讲究外面的仪式的。可是这样最不讲究外面仪式的人都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要奉主耶稣的名，那我们就要思考是不是奉主耶稣名是不是有它的含义在里头呢？我们看一下圣经的一些地方，不止这些，可是我想这边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该怎么样。首先第一个地方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都找着了吗？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找到后我来念。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要这边注意的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神就赐给我们，有没有？奉主耶稣的名，为什么呢？奉主耶稣名，待会我会解释。可在这边主耶稣的第一处的教导就是祷告的时候要奉他的名，要奉他的名。可是不是只有这处地方，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地方。同样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我们稍微往后翻一下就到了哈。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找着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啊，十六章二十三节。好，在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和合本是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父必因主耶稣名赐给我们。另外一个翻译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刚跟我们刚刚念的十五章二三节很近似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神就必赐给你们。换句话说，把奉我的名呢摆到前头去，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神就必答应你们。所以说在这边圣经除了这几处地方还有其他地方，好比讲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十四节，我们就不需要去查了。就总之的话，主耶稣是在这边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奉他的名。什么意义呢？什么意义？这绝对不是形式，我刚刚讲过主耶稣是绝对绝对不重视外面的。主耶稣在这边的话，他绝对有他的道理在里头。什么在道理呢？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 我找到了吗？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找着后面一起来念。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给我们的教导。无论做什么，当然包括祷告，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主耶稣感谢父神。再一次的，不但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要奉主耶稣的名，同样的，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主耶稣感谢父神。所以在这边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到底奉主的名有什么意义？奉主的名有什么意义？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我们是靠着主耶稣，是靠着主耶稣。所以说可以这样讲，我们之所以有资格向神祷告，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主耶稣的名。所以说奉主的名祷告，第一个意义是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名向神祷告。这又是什么意义呢？我在这边的话，我用王国显他举了一个例子，王国显他在写的一本书上他举了例子，什么叫做靠主耶稣的名祷告。好，跟这弟兄姐妹交通一下，举一个例子，我们想去见一位大人物，对不对？可那个大人物呢不认识我们，然后呢不要说我们向他求什么呢，他根本见都不见我们，何况我们想在这位大人物面前想求什么。可是呢我们很幸运的，我们认识的另外一位王国贤，他把另外一个他叫做黄先生啊，我也用他的例子，我们认识一位黄先生，这黄先生跟我们中间很关系很好，可这个黄先生呢他又认识这位大人物。所以我们去见要见这位大人物之前呢，我们先去见这位黄先生，然后黄先生就写了一张名片给我们，上面讲说这位某某人是我的好友，是我的什么人，然后你去见他的时候麻烦你多多照顾他，好比讲的这个例子。然后我们见了黄先生之后呢，我们就拿这张黄先生名片去见这位大人物。这位大人物原来根本跟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根本就原来想见都不想见我们，可是他不但见我们，而且他把我们的请求他就照他能力所做到了。所以说奉主的名祷告，就是我们是依靠主的名祷告，清楚吗？这个意思。否则的话，我们就像这位人想去见这位大人物见都见不到，何况我们想去在他面前想祈求什么。可是呢我们因为有这位黄先生，也就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位主耶稣，我们就可以见到神，而且呢神看到这个主耶稣这个名片，他就愿意不但见我们，而且把我们的祈求也照他能力答应我们。所以奉主的名的第一个意义呢，是依靠主的名，依靠主的名。这样了解吗？这样了解吗？那奉主的名的意义呢，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奉主的名的祷告就如同主自己祷告。这就刚刚的话就不一样，刚刚是说我们奉主的名祷告是靠着主的名祷告，靠着主的名我们才能够神才愿意接我们，然后神才把我们的祈求尽他可能的做到。第二个呢，是奉主的名的意思是说奉主的名祷告就如同主自己祷告。我又可以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从另外一个属灵伟人他的例子，他的英文名字是 Torrey, T-O-R-R-E-Y, 中文名字翻译成陶雷。他在这边解释我们什么是奉主名的祷告。所以奉主名祷告第一个意思是奉主名祷告就像是主自己祷告一样。我这边再举个例子，也是他的例子。可是这些例子可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一个形式，这不是一个形式。他举的例子是这样的，就说在神的家里，好像就比喻讲说就像一个银行里头，我们主耶稣呢在神的这个银行里头有他户头在，而且他存了很多很多东西在里头。可是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没有户头，我们一文钱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就像拿着一张自己的支票到神的家里头， 想向神祈求的时候呢，神会说你在你的我的这个银行的这个银行里头呢，没有你的户头，你的户头一毛钱都没有。那么你拿自己的支票向神去兑现自己支票的时候呢，你是对不到的，因为你在神的家里头，你没有户头，你一文钱都没有。可是呢，奉主名祷告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奉主名祷告就如同主自己祷告一样，就换句话说，主自己写了张自己的支票，因为主自己在银行里头有户头，他就开了自己的一张支票，把这张支票给我们，我们就拿着这张主耶稣自己开好的支票给神。那么神看到这张支票的时候，因为是主耶稣自己支票，主耶稣在神的银行里头有户头，而且有充满的丰丰富的恩典在里头，他当然他就看到这张支票，他就把这个恩典就赐给哪有这张支票的人。可这张支票是不是我们的？不是，是谁的？是主耶稣的。所以奉主名祷告的第一个意义呢，是就像主自己祷告一样。所以奉主名祷告的第二个意义是就像主自己祷告一样。所以说你在奉主名祷告的时候，你才有所得着，否则的话你没有得着。这是奉主名的第二个意义，是就如同主自己祷告一样。这样我想根据那两个例子的话，就比较就可以了解清楚。可奉主名祷告还有第三个意义，这第三个意义呢，就是奉主名的祷告呢，是照着主的性情来祷告，照着主的个性来祷告，照着主的名所代表的他的一切的内涵来祷告，这就是奉主名祷告。我在这边的话，我想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佛利区的礼拜五查经的弟兄姐妹呢，就会觉得哎，这种话很熟悉。为什么呢？我在那边跟佛利区的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在那边交通分享过，奉主的名祷告呢，就是要照着主的性情，照主的内涵，照主的所的性情所代表的去祷告。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假设说你考试之前你不好好的准备，对不对？你考试到了，你跟神求，神啊，求你让我虽然没有准备，让我考得很好。那这个祷告神会不会答应？不会答应，对不对？因为这不是奉主的名，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会这样做吗？不会。所以奉主名祷告第三个意义是照着主的性情，照着主的个性，照着主的内涵的范围之内祷告，这就是奉主名祷告第三个意义。所以有了这个第三个意义之后，很多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奉主名祷告，因为你这个祷告你就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不会这样祷告，那这样的祷告呢，神也不会听。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奉着靠着照着主耶稣的性情，照着主耶稣的个性，照着主耶稣内涵的这个范围之内祷告。好，所以说奉主名祷告的时候有三个意义，这样清楚吗？第一个，奉主名祷告就是靠着主祷告，对不对？那奉着主名祷告第二个意义呢，是就像主自己祷告一样，是我举的第三个例子。然后奉主名祷告第三个意义呢，就是照着主的性情来祷告。所以说奉主名祷告有三个意义，所以我们很简单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其实它里头有这三个意义在里头，有圣经的根据，然后有一些属灵伟人给我们的教导。好，这样清楚了吗？所以说我们晓得这个不是仪式。可在这边的话要插出去一下，我们知道我们在这边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多半都是奉主耶稣的基督名。可是我们在这边敬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有简短的祷告，简短祷告不是说不行，那而是为什么呢？因为领诗的在这边他是奉主的名祷告，然后在这边简短祷告的时候呢，也中间有弟兄姐妹他也是奉主的名祷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领诗的话又会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为了实际上的有一些简短祷告，可是这不是说奉主耶稣的名就是仪式，不是，是需要的，领诗的需要，然后中间的时候你愿意的话你也需要，然后最后领诗的话还会愿，然后至少讲员必须要这样哈。我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交通分享啊，并不代表天堂教会，可是我想我就这神的给我的托付，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他有基督的话语的根据，然后他的三个意义， 是靠着主的名祷告，就像我们有主耶稣名片，然后是主耶稣自己祷告，就像主自己的支票一样，然后我们照着主的性情来祷告，不能够超出主耶稣的范围。主耶稣不会那样祷告的，那么你祷告也没有用。你想你不读书，你想功课好，奉主为名祷告，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主在世上的时候，他不会这样祷告。好，所以说奉主名祷告是第一个意义。然后祷告的话，为可以神旨意的事，在这边的话，我刚刚讲过，这个祷告定义非常简单，可是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讲了出来。第一个，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第二个，为合于神旨意的事。换句话说，我们是祷告是为了合于神旨意的事，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喜好。所以说祷告的时候是要为了合于神旨意的事祷告。你当然可以为自己的事情祷告，可假如你的事情是合于神旨意的，那就可以。可假如你完全或者违背神的旨意，单纯为了自己的喜好，这不是祷告，那么神也不会答应。那向神献上我们心愿，祷告对象是什么？是神，向神祷告。然后呢，献上我们心愿，所以说祷告呢是一个奉献，祷告是一个奉献，所以是向神献上我们心愿，所以祷告是一个奉献。然后献上我们心愿，所以祷告里头呢有一个基本的，也大多半也比较了解的是一个祈求，所以祷告里头呢是有祈求在里头的，对不对？献上我们心愿是有祈求的，然后呢并承认我们的罪，所以祷告内容第二部分呢是认罪，承认我们的罪。然后祷告第三个内容呢是感谢神的怜悯，带着感谢。所以这个定义很简单，可以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包括在里头。奉主耶稣的名，为了合神旨意的事，向神献上我们的心愿，然后不但有祈求，然后有承认我们的罪，然后再加上感谢，这就是祷告。这样可以吗？所以说祷告是什么？这样很简短的定义，然后根据上圣经上，然后我们就晓得到底祷告是什么。可待会的话，我等到整个交通完了之后，你可以知道这个祷告理由、祷告内容差了一点点。待会的话，我会跟弟兄姐妹交通，他这个祷告内容差了一点点。可是不是说他这样不好，他为了要简短又正确，所以他把这个定义的话很简短，可是有一些祷告内容他没有包括在里头。我待会的话会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好，我们知道什么是，知道了我们为什么会祷告，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祷告之后呢，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祷告的重要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首先我们看主耶稣自己的榜样，想想看，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在赐福音的时候可以看到，主耶稣真是无时无地随时随事都在祷告。我在这边的话没有时间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可是呢可以讲，受洗的时候主也祷告，天未亮也祷告，忙碌中祷告，选使徒的时候祷告，变相前祷告，工作困难的时候祷告，教导之前祷告，行神迹之前祷告，为受难而祷告，为了彼得而代祷，做大祭司也祷告，在科西玛利园祷告，那在十字架上还祷告，然后升天后之后又祷告。我们要把真节列出来，可是大家可以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正是随时随地无时无事都是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都在祷告。假如主耶稣神的儿子都这样重视祷告的话，何况我们。所以祷告的第一个重要性是主耶稣自己的榜样。我刚刚列出来很多，可是我们只要念一处地方就可以了，那是路加福音六章的12-13。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出自己的圣经，路加福音6:12-13。要找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6:12-13。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好，这就在主耶稣在挑选使徒之前， 祷告，让他顺服，顺服神的旨意，让挑选了十二个使徒。所以说这只是个例子，我们晓得在四福音里头主耶稣祷告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刚刚在讲，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都这样重视祷告，何况我们呢？所以这祷告重要性就从主耶稣自己的榜样我们就可以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可是有人会讲说主耶稣说的，那我们看看其他的不是主耶稣的他在世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榜样。我们现在门徒的榜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要念的是第二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六章二四节，翻到后我念。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管理犯原是不合一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在这边的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讲说这些管理饭食的你们要选七位去管理，我们呢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在这边很奇怪的是，这些门徒没有讲说我们要专心以传道祈祷为事，本来传道很重要一件事情，可这些门徒讲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为什么呢？因为祈祷在先传道在后，祈祷在先传道在后。所以这是门徒给我们榜样。我们中国有一位宋尚杰弟兄，大家可以知道的，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句话，祈祷在先传道在后。所以一个传道人呢，假如不下功夫祈祷的时候呢，宋尚杰讲说他的工作一定没有效。这是宋尚杰对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的评语。他说一个传道人，假如不单是传道人，所有的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假如不重视下功夫祈祷的时候呢，我敢说他的工作是无效的。这是宋尚杰跟我们讲的话。然后不但是这样，还有其他属灵伟人同样这样告诉我们。我现在讲一下另外一个属灵伟人跟我们讲的话，祈祷是传道人必备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祈祷吧，祈祷祈祷祈祷。所以这位属灵伟人告诉我们，我们的传道人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必备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祈祷。第二个条件是什么？祈祷。第三个条件仍然说是祈祷。所以祷告的重要性从主耶稣自己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明白，主耶稣自己都神的儿子都要绑，随时随地为了什么事情都要祷告，何况我们。然后假如说我们觉得说神啊，我做不到，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还有其他门徒一样的把祈祷摆在第一位。祈祷或者说弟兄姐妹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也是第三个条件，这是祷告的好心。可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呢，那么祷告的时候呢，到底成就的是什么？祷告是成就什么？我们看看祷告成就什么。这就是神绝对不会不听人在基督里凭着信心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祷告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听的，听我们在基督里凭着信心的祈祷。可在这边话要注意的是，这个听是神听到我们的祷告，可是神会不会按照我们所指定办法跟时刻把所要求赐给我们呢？不会。所以说我们要特别清楚，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绝对绝对绝对会听的，会听进去。可是神会不会一定照我们所喜爱的方法把我们所要求赐给我们？不会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有绝对的主权，因为神不会受我们支配。我特别把这句话摆在后头，神不会受我们支配。那么这个祷告重要性，我为什么把神不会受我们支配摆在这里？只要神不会受到我们支配的时候，那我们祷告做什么？是不是？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也是我刚刚提到的，他讲的例子是什么？神要做的事不会受人的意志跟盼望影响，这是王国贤他写的啊。当然我不会因为讲说是因为人写的我就认为他是好像是真理，因为我这边取用的是因为他确实合乎圣经真理，我本着神给我的托付，我知道这是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的真理，然后我引用他们的话。 知道哈，我不是因为他们引用他的话觉得他是正确的，而是他们引用的话是确实就我所了解的圣经是正确的，所以我来引用他。所以在这边就是牵涉到一个神的绝对主权的一个问题，神是绝对不会受我们的支配的，然后神要做的事绝对不会受人的意志跟盼望的影响。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那我们祷告做什么？假如神已经决定做的事不会受我们支配，假如神绝对做的事呢不会受我们的意志跟盼望影响，那么祷告又做什么？跟我刚刚讲的祷告重要性岂不是不协调吗？我跟在这边一再鼓励，主耶稣都祷告，门徒也祷告，祷告是第一条件、第二条件、第三条件。可我在这边讲说神不会听我们的，那我们在这边祷告做什么呢？是不是这为这个思这个思想，为了这个祷告有效性跟神的主权呢，我思考了很久，思考很久，我一直在想，神的主权，绝对主权，是我读圣经之中完完全全的，我明明白白的知道神有绝对主权。可是呢，我刚举的例子，主耶稣在世上这样祈祷，然后门徒那样祈祷，又是真真确确的明明白白摆在那里，那么怎样把两件事情排在一起，有没有？一个是神的绝对主权，一个神的有效性。我对这个问题思想很久，最好的答案可能是底下的啊，我先不要打出来，我先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好，我为这个问题思想很久，我目前所能找到最好的答案呢，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也许待会林弟兄可以，哎，我刚刚讲到了，神的绝对主权是我从圣经之中，神给我托付，我深深的知道神的有绝对主权，神绝对不会受到人的支配，神要做的事呢，不会受到人的意志跟盼望所影响。我希望神这样做，神要做的事，神不会受到我们的支配。可是为什么主耶稣跟门徒又这样强调祈祷的重要呢？是这样的，你祷告的时候呢，你不会改变神要做的事情。祷告呢，从来就没有改变神一定要决定做的事。可是你不祷告或者很少告的时候，改变的事情，神本来要做的事情呢，因为我们不跟他同工，神就迟延让他不得成功。这样清楚吗？这就是在这边，在这点上就把神的绝对主权跟祷告有效性就协调起来。我刚刚讲过，假如神绝对不照我们的支配，那我们祷告做什么？是不是？那么祷告，圣经之中要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是我们第一条件、第二条件、第三条件，那怎么样协调起来呢？我能找到的最好答案就是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从来就没有改变一件事情过，所有事情会发生的都是神允许它发生的，祷告不过成功神所要定规的。可是我们不祷告或者少祷告的时候，改变的事情，因为本来神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人不祷告不跟神同工，神就迟延了，就不让他成功。所以说呢，反面来看这个祷告重要性，我们就觉得你要去祷告，或者你不祷告的时候，神本来要做的事情，就因为我们迟延了不跟神同工的时候呢，神就让他迟延不得成功。我们看看这句话是谁讲的啊，尼托森，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我想因为林弟兄林师母在这边啊，我想可以待会下去，待会聚会的时候我可以知道看林弟，看尼多森呢在什么场合讲下这句话。可我觉得这句话呢，把我几年之来一直思考问题，神的绝对主权跟祷告有效性怎么样协调起来，这是我目前所找到的最好的一个答案。假如弟兄姐妹呢，假如你觉得有比这个更好答案，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对不对？我要解决这个神的主权跟祷告有效性它的怎么样协调起来，这是我找到的最好一个答案啊。你祷告从来没有改变一件事情，因为神绝对绝对不受人的盼望跟意志影响。可你不祷告的时候呢，你改变的事情，因为神本来要我们同工的，我们不跟他同工，神就把一些事情就迟延了，就没有成功的。我举个例子，这例子是有个基督徒，他到天上或者是做梦的时候，或者到最后上的天，到天上的时候呢，他到天上的时候呢，他看到天上的有一间很大很大的储藏室，大得不得了。他进去一看的时候，各式各样祝福在里头。哎，他就哎，这一档巨大的储藏室，各式各样的祝福在里头。他出来的时候就问那个天使讲说：“ 这间储藏室到底里头这些祝福是什么？这位天使跟这位基督徒讲说，哎，他叹了一口气，他说这些都是神本来要摆下祝福，就是这些人呢，他不祷告或者少祷告，神因为这些人没有跟神同工，神就迟延了，就没有把这些祝福施下。晓得这个例子的背后的意义，在天上有充满的各式各样的祝福在里头，就等着我们去祷告，去跟神同工，神就把这个祷告施下。可再回过头来，神有绝对主权，你不要期望你的祷告会改变神，神绝对不受人的支配。可是你不祷告的时候呢，神，你没有跟神同工，神就把这个祝福呢就迟延了下来。所以说这是祷告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要这样讲，祷告的时候呢，是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不是做工在神身上。千万要记得，祷告的时候呢，不是让神做工，相反，祷告是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祷告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跟神同工。所以祷告的时候呢，是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千万千万不是让神做工。假如你有让神做工做法的时候，我相信你这个祷告的观念，我本着神给我的托付，这是不正确的。然后呢，神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神要我们与他同工，与他同工，这样可以吗？所以祷告重要性在这里，祷告重要性在这里。我在这边可以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我这次为了准备的话，我就想，我既然要跟弟兄姐妹讲祷告的重要性，我既然跟弟兄姐妹讲祷告的时候呢，不一定神会照着我们心意祈求，可你不祷告的时候呢，神原来的祝福呢，他就摆在天上储藏室里头，等到我们上了天才知道，哦，原来这个祝福在那里，只是我们没有祷告，或者是要祷告神就没有施下。所以我在这边跟神祷告是说，我的女儿，她 NYU 毕业之后呢，她到国外去念医学院去，我这次向神祷告是说，我看看他这次主日会不会回来。结果呢，神是会听祷告的，神不是每次都听我们的祷告，可神有时会照他心愿把我们所祈求献给我，赐给我们，不啊。所以的话，我的女儿今天就在这边啊。所以说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你祷告的时候，神是会把他所认为好的赐给我们。可是我们绝对不能讲说想改变神，因为神有他的旨意，神有绝对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我想我在这边的话，就把祷告重要性，就跟弟兄姐妹交通了。好，我们讲到了我们为什么会祷告，我们讲到了什么是祷告，我们讲到了祷告重要之后呢，我们就讲到怎么样祷告，就从圣经中学习如何祷告。我在这边特别讲说是从圣经中学习如何祷告，因为我所有的话都是按照圣经的章节来讲，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所有的话我这边讲的话都是有圣经根据的，都有圣经根据的。从圣经中学习如何祷告，我们晓得祷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用心灵跟诚实祷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这是都是很熟悉的哈，特别是佛利区礼拜五查经的，我们查过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找到的话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边敬拜的时候也就是祷告的意思。所以说马丁路德他讲过，祷告的第一个律就是不可以欺骗神，不可以欺哄神，就在这边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边就是我们晓得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你并没有想真的想求神什么，你只是说我就祷告就是了，千万不可以这样。祷告的时候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祷告，因为神是个灵，所以说不能觉祷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不可以欺骗神，你不可以讲说你没有这个负担，你跟神讲说求，可是真是求给你的时候你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想到这样的话是欺骗神。所以说祷告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用心灵和诚实祷告。 千万千万千万不可以欺骗神。然后这边的诚实呢的希腊原文的时候，它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用心灵和真理来祷告。真理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就跟有点像是奉神的旨意跟奉主的名祷告意思是很接近的。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按照真理向神祷告，我们不应该为了一些不应该去要求东西向神祷告。换句话说，我刚刚举的例子，你不读书，你向神求啊求啊，神啊让我功课很好，像这样的话就不是按照真理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不合乎神的性情，这不合乎主的这个个性。所以说祷告的第一个是要在心灵和诚实里头，千万千万不可以欺骗神。然后呢，就要把诚实另外一种解释当成真实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真理里头向神祷告。你违背真理的，你不要向神求，因为神也不会答应的。你不读书，你想功课好，你不要向神求，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好，所以说祷告第一个就是要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或者是真理向神祷告。这约翰福音4:24。那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祷告？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看罗马书8:26-27。罗马书8:26-27，早早话一起来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祷告第二个是必须要在圣灵里头祷告。我们呢，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可圣灵亲自用圣灵自己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然后呢，神呢，他是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向为了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祷告第一个是要照着在圣灵里祷告，圣灵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在圣灵祷告的时候，这样的祷告的话才合乎神的旨意。那第三个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必须要带着信心。我们祷告的时候，假如自己都觉得神都可能不会接受我的时候，你这样祷告，你想神会听你的吗？所以信心的时候，有第一个，我们相信神他会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然后我们相信我们奉着主的名的时候呢，神会因着主的名把这样的祝福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又相信自己是神的子女，我们自己有三方面信心，我们相信神会恩待我们，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奉主耶稣名的时候，我们就在主面前，就在神面前是地位就不一样，我们也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女的时候，这样的祷告才有果效。但是在雅各书1:5-8，我想今天的话，待会的时候，也许是我看看，我们看一下哈，前面的几点的话，我讲的花多的比较多的时间，到最后的话，假如时间这不够的时候呢，因为我想在这边的话有网站，弟兄姐妹的话愿意的话，会可以去查一下，我每一个都有圣经的章节做根据。每一个都有圣经章节做根据，只是我这边可能没有时间解释。我们看一看第三个祷告的要点是什么。我们看雅各书1:5-8。雅各书1:5-8，我们翻到的时候呢，我就把里头的我要讲的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弟兄姐妹可以看着圣经。雅各书1:5-8，因为那疑惑的人呢，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换句话说，你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的时候呢，也不要想求神那里得到什么。所以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带着信心的祷告。信心有三方面，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我们相信我们是靠着主的名，我们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女。三方面信心就让我们可以是一种正确的祷告方法。然后第四个呢，跟刚刚的信心呢有一点是相辅相成，我们带着信心的祷告，可是同时呢要谦卑的祷告，这方面不是冲突。你一方面在神面前祷告要有信心，我相信我是神的儿女，我相信神会把认为最好赐给他的儿女，可是我一方面在神面前必须要谦卑。在路加福音18:9-14的时候就有这样的 就这个例子，一个法利赛人，对不对？还有一个是税吏。然后法利赛人讲说我多么多么的好，然后法利赛人连跟神祷告都不可以。可是我们想想看，神会接受哪一个人祷告？神会接受在他面前觉得我真是不敢见神。所以祷告的时候，第四个是要谦卑的祷告，谦卑的祷告。这样讲好了，有人这样讲，你在神面前不谦卑的祷告的时候呢，你就像你穿着漂亮的衣服去跟讨饭一样。你知道你穿着漂亮衣服，你很神气很神气，你讨饭的时候吗？就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要有信心，可是要谦卑，这两个不是冲突。你要有信心，肯定要神在面前谦卑。你在神面前，你越看到神的这个尊重的时候，你自然会越谦卑。你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越看到自己真相的时候呢，你越会谦卑。所以祷告第四点，你要谦卑的祷告。然后祷告第五点呢，诗篇37:5，我们前面的话还是看一下，后头之后呢，我可能就速度比较快一点了。诗篇37:5，诗篇37:5，当家里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祷告的第五个，必须要把凡事都交托神的这样祷告，对不对？不要觉得这是大事，这是小事。有人大事才向神祷告，有的人或是小事才向神祷告。我们在这边是万事都交托给神，你万事都要交托给神的祷告。那祷告第六个要注意的是恳切的祷告，是路加福音11:5-8，我想没有时间念了，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边举了一个例子，是说主耶稣举的例子，有个朋友呢，他来，他半夜的时候他去敲另外一个朋友门，那个另外朋友真是不想见他，因为晚了，然后他小孩子已经睡觉了，可他说我真是不愿意给你，可是呢，因为你这样情辞迫切急切，我就应允。所以在这边的意思是说呢，假如说一个不把我们当成朋友的人，他因为我们情辞迫切的恳求的时候都愿意把这样的把我们的要求都给我们的时候，何况爱我们的父神更是会把我们的所有祈求赏给我们。所以路加福音第11的例子是反面的讲，假如这样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因为我们去祈求他就情辞迫切的话，他愿意把这样祈求赐给我们的时候，何况爱我们的神，我们去向神恳切祈求的时候呢，神自然就会把他我们所祈求的照神所认为最好的赐给我们。所以祷告的第六点是要恳切的祷告。然后祷告第七点呢，叫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1:14，《使徒行传》1:14，《使徒行传》1:14。找到话我来念。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母亲玛利亚并耶稣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如何祷告，第七点呢是恒切的祷告，第六点是恳切的祷告，第七点呢是恒切的祷告啊，恒切祷告。在讲到这七点，在这七点如何祷告的时候呢，我愿意再举一些属灵伟人对一些祷告给我们的教导。我再讲过的，我举这些例子不是因为他们是属灵的伟人我举过来，而是我认为他们举的这些讲的话呢是合乎圣经，我就取用他们的话啊。我在这边举用不是认为他们是人的话我来这边讲，而是他们讲的人的话呢是合乎我所了解的圣经，所以我愿意在这边呢跟弟兄姐妹交通。就讲到圣灵，在圣灵的祷告，写天路历程的一位属灵伟人叫本人约翰，他这样讲，讲到在圣灵的祷告，圣灵进到人的心里的时候，那里就有祷告，不然就不会祷告。所以说我们祷告第二点，在圣灵祷告的时候，他这样告诉我们，圣灵进到那个人里头的时候，那个人就会祷告，否则就不会有祷告。然后另外一个芬尼啊，这个芬尼跟我们那个作曲家，他双目失明那个作曲家那个芬尼 Cosby 不一样，是芬尼，他这样讲，
祷告若要有效，必须经由圣灵代求，缺少圣灵帮助，你不要期望能照着神的旨意现场祷告。这里头其实也就是罗马书6:26-27的话，只是他把他的用他自己的意思讲出来。他这样讲，祷告要有效，必须要有圣灵的代求，然后没有圣灵的帮助的时候，你不要期望能照着神的旨意献上祷告。这就是刚刚讲到的，在必须祷告的时候，在圣灵里祷告。好，在圣经中祷告的时候，除了刚刚举的这七点之外呢，还有。可是我想，因为时间关系的时候呢，我就把我就试试看啊，我试试看，因为时间是不够了啊，时间是不够。祷告中的第八点呢，我们刚刚讲到了，祷告的时候多半是祈求，对不对？就要祷告的定义里头多半是祈求，可祷告里头还包括了认罪的祷告，就像我们祷告定义里头有祈求、有认罪、有感谢。所以说，学习祷告的第八点呢，必须要伤痛的认罪祷告。这是在诗篇51:17里头的。我们祷告的时候，除了祈求之外，必须带上认罪。我们在神面前的话，当然会看到自己的罪恶污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是去祈求。假如我们的祷告都是在神面前，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祈求呢是少了一点。因为除了祈求之外，还有认罪也是祷告内容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祷告定义的时候呢，还包括感谢。所以我们如何祷告第九点呢？是必须要加上感谢的祷告。神，假如说你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应允了你，你当然必须要向神献上感谢。所以祷告的第三个内容的，包括感谢的祷告，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这边讲到的。可是那么祷告之外呢，除了祈求，除了感谢，不是，除了祈求，除了认罪，除了感谢，另外还有什么？我刚刚讲过了，祷告定义的时候，他那个定义非常的简单，然后非常的好，可是他把祷告内容缺少了两个。他讲到祈求，讲到认罪，讲到了感谢，可他没有讲到赞美。所以说祷告如何祷告第十点的话，是要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祷告。感谢跟赞美不一样的，感谢是你向神祈求，你向神祈求什么事的时候，神做到了，你向神感谢，对不对？换句话说呢，你就向神有所祈求，然后神做到了，然后你向神感谢，就是向神表示感谢。可赞美是你没有向神求什么，你就单单的因为神的真善美，你向神赞美的时候，这才是赞美。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加上赞美，不能讲说只是神答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向神感谢，然后神的真善美、神的伟大我们不向神赞美。所以说祷告的时候必须要加上赞美，必须要加上赞美。那祷告第十一项呢，我们刚刚讲到的时候呢，我们都晓得都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呢，就是什么？就是你单向的，你跟神说，神啊我要这个，神啊我要这个，神啊我认罪，神啊我感谢你，神啊我赞美你。可祷告第十一点很可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祷告呢必须要在神面前听主的声音。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单向的，你跟神祷告，神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神啊我认罪我认罪，神啊我感谢我感谢，神啊我赞美我赞美。可是还有一个呢，必须在主面前听主的声音，要寂寞等候。所以有的时候呢，祈祷的时候呢，你拼比说更重要。所以祷告的时候是双向的。所以有人祷告的时候呢，他没有祷告，也不是说他没有祷告，而是他在那边的话，他在听神对他讲话，在听神对他讲话，在听的时候呢，是叫做的寂寞等候的祷告。这是如何祷告第十一项，要在神面前寂寞等候的祷告。祷告的时候听有时候比说更重要。我们知道祈祷的时候是人跟神中间的交通，对不对？所以说可是我们常常的就是单方面的向神祈求，向神认罪，向神感谢，向神赞美，常常没有向神在面前安静。啊，谈到这边感谢赞美祷告的时候呢，我这边愿意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祷告祈求，一般大家都觉得是祈求，对不对？然后我就讲个例子，有个基督徒啊，他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或者是到后来到上天上，他到天上的时候呢，他看到有五位天使，有五位天使在那边，一位天使呢忙得不得了，忙得焦头烂额，忙得不可开交，然后有四位天使呢在那边没有什么事情，然后这位基督徒呢他就看不下去了，他就跟另外四个天使讲说，你们这位四位天使，你们为什么不去帮帮另外一个天使？你看另外天使好忙啊，他忙得焦头烂额，忙得团团转，你们在这边并没有什么事情。这四位天使的时候呢，他就回答这位基督徒讲说，说这位基督，这位弟兄啊，你不明白，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职权划分，对不对？这位忙得团团转的，他是听底下人间跟神的祈求的事情，所以他忙得不得了，因为他听到的人间的话都是跟他祈求祈求，他听了这个听了到处听，所以他忙得不得了。那另外四位天使呢，他很闲，那是什么呢？他是接收认罪的，接收感谢的，接收赞美的，然后另外再加上其他我待会没提到，他没有事情做。我想这个例子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下次到基督徒上天的时候呢，我们让这位几位天使他工作稍微分配一点，不要让有位天使呢在那边，他是专门祈求的，在那边忙得不得了啊！所以说祷告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不是只是祈求，要加上认罪。啊，我们再让接受认罪的也稍微有点事情，接受感谢的也稍微有点事情，接受赞美的更是要觉得事情。我们一定要赞美神，我不要讲说神对你有好处的时候你才感谢他，其实神的伟大就足够我们赞美，所以祷告的时候必须要加上赞美。然后呢，如何祷告？第十二点呢，就是祷告之后必须要采取行动。我们看一下一处好了，《列王记下》20章啊，这个在旧约啊，可能《列王记下》20章1-7节，可是我想没有时间的话，我就把这故事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西家生病了，让他祷告神，人生应允他的。可是我们看第7节，以赛亚说，《列王记下》20章第7节，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所以我们在这可以看得清楚，一方面祷告，可必须要祷告之后呢要有行动，就像这边以赛亚的时候呢，当取一块无花果饼呢，也祷告，也有行动。这在圣经中是给我们什么教训呢？就是我们祷告之后呢，必须要采取行动。祷告绝对绝对不是让我们免除责任，我们什么事情自己可以做的不去做，然后向神祷告，祷告神啊神啊神啊这样做，哎，祷神是万能的，神一定会照我们自己赐给我们。可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我们不去做，所以祷告绝对绝对不是让我们可以免除这个我们自己该做的责任。所以祷告呢，不是让我们自己该做之免除掉，相反，我们必须祷告之后要采取行动。我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祷告之后要采取行动？我知道呢，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假如说做一些减轻体重的计划好了，做一些减轻体重的计划。一个姐妹呢，她是就是要吃那个所谓减轻体重的餐，然后也运动，然后呢也注意自己的饮食，然后呢他向神祷告讲说，神啊，我希望自己体重稍微减轻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呢，她也向神祷告，我体重我觉得稍微重了一点，我也向神祷告，我希望减轻一点的体重。可是呢，她不像另外一个姐妹，她祷告完之后呢，她爱吃的照样吃，不运动，对不对？照样她喜欢吃冰激凌啊，什么这些都去吃。那么这两位姐妹向神的祷告，你觉得哪一个神会听她的？是一个祷告完之后真的是运动吃一些减轻一些节食餐的比较容易成功呢，还是说另外一个姐妹就是吃冰激凌又是不运动的？是不是？我想答案都要了解。所以说如何祷告？第十二点，祷告后必须要采取行动。祷告绝对不是叫我们免除自己的责任， 绝对不是。假如你自己可以做的，对不对？那么神不会带你做。你向神祷告，你功课好，那你必须要努力。你可以向神祷告，就是说神赐给我智慧。可你不能向神祷告，讲说我不努力，然后求神让我功课好，这是不合实际。所以如何祷告的第十二点呢？祷告后必须要采取行动。然后第十三个呢，我想比较短话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诗篇八十四篇第二节，我们很快看一下。诗篇八十四篇第二节，诗篇八十四篇第二节，找到后我来念。诗篇八十四篇第二节，我羡慕可想耶和华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边要注意的是，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边祷告的时候，不只是心肠向神呼吁，而且我的肉体也可以向神呼吁。这是什么意思呢？而且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最高最高的祷告不是那种有心的祷告或者是特意的祷告，而是你在日常生活之中，你的言行举动，你就把你的向神的赞美就表现出来，跟把荣耀神的这样的祷告呢也表现得出来，赞美神的这样祷告就表现出来。所以说祷告的第十三个是最高的祷告，你不是特意的祷告，不只是特意的祷告，不只是执意的祷告，而是你在日常生活之中，你自己的言常行为，你就是一个祷告。就在这表明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日常生活你就在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向神祷告，你向神赞美，你向神献出的荣耀，你向神感谢。这样例子不是没有的。我们晓得有一个叫劳伦斯弟兄啊，他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是一个厨子，他当厨子的工作三十年，可是他又是属灵的伟人。我们看看他的话怎么讲。这位厨子呢，他说，劳伦斯说，做工的时间跟祈祷时间对这位弟兄并没有分别。我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呢，各种吵闹焦作，可是我仍然在安静中保有神，简直和我在祷告密室中祷告时保有神一样。这就是深祷。为什么？就是你不是说只是在密室祷告的时候才是祷告，最高的祷告其实是不是一个特意的祷告，不是一个执意的祷告，而是你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别人看到你，你就向神祷告，都觉得你在向神发出赞美，向神发出感谢，向神发出要把这样祷告的声音呢要献给神。这是深祷。所谓深祷就是最高的祷告，不是一种特意的祷告，也不是职业祷告，而是你自己在日常生活之中你用你的肉体向神呼吁，这是深祷。那讲到第十四个，我们讲到半天的时候呢，常常讲到都是跟自己范围有关的。可是呢，我们晓得祷告的时候呢必须有一个还要代求，你不是范围只想到自己，要跟万人代求。这个万人呢包括什么呢？包括你觉得好比假设我们对一个慕道友，我们跟他一起好久了，我们希望他信主，我们真是觉得他这是绝对绝对不会接受主，可是呢我们对这个你认为无望的人也要继续跟他祷告。所以说为万人代求，包括你认为无望的要跟他祷告，也包括跟你仇敌祷告。我们这边真的是没有什么仇敌，顶多是不顺眼，你也要跟不顺眼的人为他祷告，因为很可能他也觉得你不顺眼。所以说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刚刚讲到，你不是祷告的时候不是要改变神，祷告的时候是要神改变自己。所以你跟他跟为不顺眼的祷告的时候，很可能你改的把自己变成别人会看你比较顺眼。然后为外人代求，这个范围就大了，所有的国家社会都要跟他代求。所以说第十四点的时候，范围呢，祷告范围其实为万人代求。所以在圣经中的学习祷告的话，我想我很快的就把十四点列出来。我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我在这边的时候呢，我讲过了，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够。可是我尽可能的把这十四点所代表意义跟弟兄姐妹交通。然后他的圣经章节根据是什么呢？我就已经打在上面。在网站的时候我想会有，那弟兄姐妹可以仔细的去思考。然后呢我就讲，我们知道了我们人为什么会祷告，我们知道什么是祷告，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祷告，我们要知道了如何祷告之后，我们要知道祷告结果是什么。 祷告结果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找到话我来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祷告的结果，第一个是我们把万事的重担的都交托给神。你想看，假如你的负担，假如是自己在身上，你这样在神面前的时候，把这样负担交给神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重担就卸下了，你得到的喜乐是你把万事交托给神的喜乐，一切的重担呢都在交托在主的脚下了，你不在自己的肩上，那么你会这样的喜乐是不把所有的重担交出去的喜乐。那祷告结果第二点呢，是假如你哀痛的时候呢，你就得到安慰。所以说你有哀痛的时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要受到主的慰藉而得到喜乐。那是马太福音五章四节。然后祷告结果第三个呢，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主耶稣，你向神祈求的时候，你只要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神就赐给你。那么第三个呢，是只要你向神祈求的时候，神赐给你的时候，你当然喜乐，因为你蒙到主的祝福和喜乐。然后第四个呢，我们看一下诗篇十六章十一节。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诗篇十六篇十一节，找着的话我来念。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第四个喜乐是单单你在主的面前就喜乐，前面的是你把事情交托给主你喜乐，这是很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是你原来在面前有伤痛的事，可你受到神的安慰，你得到安慰你有喜乐。第三个是你有些祈求神赐给你，你当然就喜乐。可第四个喜乐是你单单在主面前享受，在主面前这样喜乐，就是在主面前的喜乐。我们知道在这边的时候，大卫的时候呢，在诗篇二十七篇，他一生一世就喜欢住在耶和华殿中，要瞻仰神的荣美。然后我们上次的话，有个讲员来讲玛利亚的时候呢，他愿意在主的脚前来听主的话语，这就是在主面前而乐。他不是说有什么交托，他也不是说有什么伤痛，他也不是说有什么祈求神祝福他的喜乐，他完完全全的就是因为在主的面前而喜乐。所以说祷告结果呢，有四种喜乐。你把万事都交托给神，你喜乐，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你原来伤痛的，神安慰你，你喜乐，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你有向神祈求的，神赐给你，你向神献上感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第四个，你单单在主的面前享受主的荣美，瞻仰主的荣美，在主的面前跟主面前有这样心灵的沟通，你这样的喜乐也许比前面三种更要喜乐。所以祷告的结果呢是喜乐，不管你是见重担卸下喜乐，或者是受到神的慰藉也喜乐，或者是呢蒙主赐福也喜乐，或者是在主面前单单在主面前也可以喜乐。所以祷告的结果呢就是喜乐，祷告之时甘甜之时，就是我们信息之前所唱的诗歌，祷告之时甘甜之时。好，最后的话我很快的很快的把今天的信息呢稍微很快的一个做一个讲，做一个总结。什么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为了合神主义的事，这种奉献向神祷告，包括祈求献上我们心愿，包括认罪要承认我们罪，然后包括感谢，感谢神的怜悯，可要还要包括什么？包括赞美，对不对？还要包括什么？代求。所以祷告内容的话，这里头有谈到是祈求、认罪、感谢，可是最好再加上赞美跟代求，这才是祷告的完全的内容。可祷告的话要奉主耶稣的名，为什么呢？ 靠着主的名祷告，靠奉主名祷告，就像主自己祷告一样。然后呢，我们靠奉主名祷告的时候，要照着主的性情来祷告。所以这是祷告的定义。而祷告的重要性，你祷告你不能够改变神什么，可你不祷告的时候呢，神要躲着祝福，因为你没有跟他同工，所以神就迟延不赐给我们。就像天上仓库有好多好多祝福还等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向神祈求，可是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能够支配神，因为神是有绝对主权，神是有绝对主权。然后如何祷告，假如如何祷告，用心灵跟诚实祷告，在圣灵里头祷告，要带着信心祷告，要带着谦卑祷告，凡事交托的祷告，恳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然后呢，包括加上另外一张，要加上认罪，加上感谢，加上赞美，要加上在面前，不是单向的，要双向，要听神的声音。然后祷告要采取行动啊，然后呢要全身的祷告，在日常生活之外，别人看到你，你就像神祷告一样。然后要包括万人代求，这是如何祷告。然后祷告结果呢，万事交托给神喜乐，受到神的慰藉喜乐，然后蒙主的赐福喜乐，那单单就在主面前就喜乐。所以祷告之时，甘甜之时。所以说，假如说弟兄姐妹讲，我今天讲了一个小时的信息，假如说有一些话你要记得的话，就是祷告之时，甘甜之时。你不祷告的时候，天上好多祝福在那边等着我们去向神取，神在这边等着我们。可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支配神，神有绝对的主权。神，你祷告不能改变神要定规做的事。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想我就做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昔在今在永在父神，我们这真是要向你献上感谢。主，你创造了万物，但是唯有我们你是照着你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主，所以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心愿来跟你祈祷。主，我愿意在基督里凭着信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天上各样的祝福在等着我们向你祷告祈求。主，我们虽然祷告的时候不能够支配你，因为你是有绝对的主权，但是我们知道你愿意我们同工。主，祷告不是我们要想使你做工，而是神你做工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不但要在心灵跟诚实里头向你祷告，我们要在圣灵里向你祷告，我们在信心里头祷告，我们要谦卑祷告，我们要凡事交托祷告，我们要恳切而且又恳切祷告。主，祷告不单单是祈求而已，我们要加上我们的认罪，加上我们的感谢，加上我们的赞美。主，祷告的时候也借着圣经你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要在只是算单向的，我们需要在那边听你的声音。主，同样你在圣经也同样照顾我们，我们祷告不是我们可以免除自己责任的一个方法，祷告之后要采取行动。主，你告诉我们最高的祷告呢，是不是特意的祷告，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别人看到我们就像我们就觉得我们在向神祷告，向神献上赞美一样。主，同样的我们要为万人代求。主，我们感谢你，同样的我们因为我们把万事交托给你，我们喜乐了。我们有什么伤痛的时候，你慰藉我们，我们喜乐的。主，同样的，我们也为了我们的祈求合于你的旨意，你赐下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感谢，我们喜乐。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你面前，单单的在你面前，我们就得到喜乐，因为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听你替我们讲话，我们要瞻仰你的荣美。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真是求主你，我们真想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所有的荣耀都献给你，而且唯有你。这样祷告，这样敬拜，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